讲到这个周公封到鲁国的时候，潍坊百里也是只有一百里的地方，地费不足而减于百里，并不是说周朝的土地不够而只给他一百里，因为当时的制度是如此，天子只有一千里，那么诸侯是一百里。太公封于齐也是一样，姜太公他也是周朝开国的功臣，他封到齐国一潍坊百里也，也只有一百里的土地，也并不是说周朝的土地不够只给他一百里，地费不足也而减一百里。今鲁方百里则五，那么现在鲁国已经有五个一百里了，方百里则五，已经有一百里的五倍了。子以为有王者坐，那么你认为如果有一个圣王兴起来的话，那么鲁国的这个土地是应该要减少呢，还是要加多？这鲁在所损乎，在所益乎？这个损失减少，益是增加。现在鲁国有五百里的地方，如果有一个圣王出来，那么这个鲁国的土地应该要减少呢，还是要增加呢？楚楚诸彼以为以于此，然且仁者不为，况于杀人以求之乎？那么就是不杀人，你去把那个南阳从齐国取来给了鲁国，有人心的人还尚且不肯这样做，你不杀人，你得到南阳的地方把它拿过来，那么有人的人也还尚且不肯这样做，何况你要杀人呢？况于杀人以求之乎？况且你要打仗，那打仗就要杀人，牺牲了许多的兵士人民，得到了这块土地，那么有人心的人更不会做了。君子之事君也，勿引其君以当道。所以一个有德的君子，他要侍奉君王，一定要引导他的君王要做合理的事情，以当道，这个道是正道，要以正当的道理来引导君王去做。那这个道是什么？至于人而已矣，就是使他的心能够永远存在做人心，有这种仁爱之心。那么一个有道德的君子就应该拿这种合理的事情来引导君王，不要鼓励他去从事于战争，不要他去多多的杀人。所以孟子他是说明这个王道在于行仁政，而不在于战功，不在于打仗打赢了得到土地了，但是得到土地就要杀害很多人民了，因此这是孟子所反对的，也是儒家所反对的。孟子曰：今之事君者皆曰，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，今之所谓良臣，古之所谓明哲也。这个辟字就要读辟了，是开辟的意思了。孟子说，现在一般侍奉君王的人，他们常常很骄傲，他们常常很自负地说，我能够替我的君王开辟很多的土地，能够充实府库里面的财货，这个府库是装钱的，那也就是说他能够替君王征得了很多的土地，也可以争来了许多的财富。那么这就是说，拿这个富国强兵 来迎合君王的意思。战国时候的君王都希望有人帮助他辟土地、充府库。那么在现在一般讲起来，这是所谓良臣，这是很好的臣子。可是在从前讲起来，他是横征暴敛、穷兵黩武，而榨取了人民的血汗，牺牲了人民的生命。其实呢，在古代说，这种人就是祸国殃民的一个谋贼，这个谋贼就是害虫，等于是社会的害虫、国家的害虫，是人民的仇人一样。因为这个君王，他只是为了供养自己，为了自己的享受，为了自己的满足欲望，而不肯归向到仁德，不会施政于把仁政施于人民。那么天天的这样穷奢极侈，而这个国君，那些帮助国君的人，又想法子怎么样来搜刮人民的财富，怎么样来满足君王的欲望。那这样子就是等于跟那个夏桀王、商纣王一样。所以君不向道，不知于人，这个向字，向字独向，君王不能够崇尚这个道义，而内心里头没有仁德，而求富之，那么做臣子的只想帮助他搜刮钱财，帮助他增加财富，是富节也，那么就等于是帮助一个暴君呢、啊，要他更加的奢侈，更加的剥削人民而已。那么也有些人说，我能为晋越与国战必克，今之所谓良臣，古之所谓明哲也。那么还有的人他很骄傲地说，我可以替我的君王来越与国，联络一些其他的诸侯之邦，那也就是说跟其他的诸侯来结为盟友，来共同来，好像是我们这个交朋友一样啊，来志同道合的来从事于某件事情，大家互相的帮助，互相的合作，就等于国与国之间来结这个同盟一样，这个叫做越与国。战必克，同时打起仗来的时候一定会打胜仗。那么这样子的人拿这个强兵来迎合君王的意思，满足君王的要求，在现在一讲起来，他是良臣，是一个很能干的臣子，很贤能的臣子。但是这种人他心思动众，他以杀人来作为他的攻击，实际上这就是古代所谓祸国殃民的一个谋贼。这两种人现在都认为是良臣，但是从前就认为他们是害人民的一个害虫。那么因为君不向道，君王他没有崇尚道义，这个向字就是心里面向的某一方面，这个向字跟那个方向的向字相同。如果君王不向道而不至于人，那么你这个做臣子的而求为之强战，你只想要替他多多的发动战争，多多的占人家的土地，是府节也，就等于你是在帮助一个暴虐的夏桀王，你帮助他扩充土地，穷兵黩武，你帮助他搜刮人民的钱财。那么像这样子的话，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，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。 那么从现在的这种做法，由今知道这个道的，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两种人，由他们的这种做法而不改变现在一般所谓巧取豪夺的那种风俗。君王是如此贪得，而臣子又帮助他，用各种的方法来帮助他满足欲望，那么就引起了社会上一般人大家都互相的来从事于投机取巧、巧取豪夺的这种的风气。那么你像这样子，你就是把整个天下送给他，而这个人民离开他一天一天的远了，人民离心离德，根本就不归附他，还要变成了众叛亲离了。那他就是得了天下，也不能够一天安居的日子，也没有安居一天的日子，不能一朝居也，一朝者是很短的时间，他就是一天也住不安静，一天也过得不安。那么这一章就是孟子警戒一些做国君的人，不要专门用那些好战的臣子，也不要用那些光是替你来聚集钱财的贪官污吏。白圭曰：当知此水也欲与雨。孟子曰：子过矣。这个白圭是个人的名字，他是魏昭王的，魏国魏昭王的臣子，他的名字叫做丹，字叫做龟，白龟。有一次这个白龟啊，他自己夸耀自己，他说：我这个持水的方法比这个从前的夏禹王还要好。那么白龟的持水的方法是怎样呢？他就是说，假如某一个地方发生了水灾，他就把那个地方的堤防把它筑好，好像把这个水呀、堵住了，不要它泛滥出来。表面上这个水当时收到了效果，那个水不能够泛滥，但是假如这个堤防有的损害，假如这个水来势太猛，被这个把这个堤防冲垮的话，那也就会泛滥到陆地上来了，也就会影响到邻近的国家。但是这个白龟他很认为了不起，他以为他这种持水的方法比这个夏禹王还要好。当知持水也欲与雨，这个雨字就是好，比那个夏禹王还要好。孟子曰：子过矣。禹之持水，水之道也。是故禹以四海为祸，今吾子以邻国为祸。那孟子说：你错了。那么当初在这个禹持水的时候啊，他能够顺着这个水的本性往下面流，因为水往下流这是水的本性，他用这个疏导的办法来吃水，所以禹呢，他是把这个四海来当作一个聚水的地方，这个或者就是聚水的那个坑，那个山谷深的那个山谷就叫做祸。夏禹王他把这个水疏导了，引到海里面去，等于他把这个四海，把东南西北的四海当作是一个取水的地方，水就由那个里面灌进去了，储藏在那里的，那就不会泛滥到陆地来。那么他替这个天下人解除了一大灾害。那么这种止水的办法可以说是从根本上做起。 可以一劳永逸。可是现在这个白圭的池水，它是把这个邻国，把这个隔壁左右的国家来当做一个蓄水的一个坑谷。君子以邻国为祸，因为白圭的这种池水它是用堵塞的办法，堵塞的办法有一天这个水太多了，那个岐黄挡不住了，那就会满出来了，满出来就会流到附近的地方去了，那就所谓以邻国为祸。所以孟子认为这个是池标而不是池本，只不过暂时看起来好像水啊被你堵住的一样。水地形，那么如果水往上面流的话，下面被东西堵住的它往上面走，这个叫做地形。这种地形的水就叫做降水。什么叫做降水呢？降水者洪水也，这就是很大的水。往往发生这个水灾，就是由于这个河道淤塞了，在下流的地方那个水流不通了，那就把它往上面堵了，堵到上面来了，堵到上面来的时候就会泛滥到陆地了，就会成了水灾了。这个水就叫做洪水，就叫做降水。人人之所恶也，吾子过矣，这是一般有仁德的人所痛恨的。因为这个洪水就会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，就会淹没了许多田地。一个有仁德的人，他是不愿意看到有这个洪水成灾的。吾子过矣，那么现在你把这个水转移到邻国去了，虽然把自己的地方的水患除掉，可是这个水并没有流到海里面去，流到邻近的国家，那么你这样的做法太过了，无子过矣啊！你讲这个话讲错了。所以孟子他这个也就是告诉这个白圭啊，你认为这个事情做得很对，但是你没有想到，你光是替自己着想，没有替人家着想，这个不是一种根本的办法。孟子曰：“君子不量呜呼之。”这个量字就是同那个原谅的量字相通，也就是当诚信的意思。一个君子假如不讲诚信，他又怎么能够把握到做事情的原则呢？这个智者是智乎中，这个智者就是我们把持的原则要能够合于中道。所谓合于中道，就是你首先要以诚信为主。所以他勉励我们要明察这个事理，要把这个事情的道理了解了，这个才是做事的根本。因为你了解了之后，你才知道这件事情该不该做，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很好，那我们才会能够有一个立下的原则和实道的原则，合于中道的原则。如果你的本心没有这种诚实的话，不能够诚信的话，那你所做的事情就是敷衍舌质的，你做的事情就是不能够实实在在的，那就不能够把某一件事情能够做得很恰当。所以君子不量呜呼之，这个恶字读乌。鲁豫是乐正子为正，乐正子前面讲过他是孟子的学生。鲁国要想认这个乐正子啊，要他来主持国政，要他来从事于 政治的事情，就是要他来做官。孟子曰：“吾闻之，喜而不寐。”孟子说：“我听到这个消息啊，乐正子要来当政了，我非常高兴，高兴的连觉都睡不着，喜而不寐。一个人太兴奋了，太高兴了，往往睡觉都会睡不着。”公孙丑曰：“乐正子强乎？”他听说孟子那么高兴呢，那他就问：“是不是这个乐正子他办事的能力很强呢？很能干呢？”曰：“否，不是。有智力乎？是不是他有足够的智慧谋略呢？”这个律字就是谋略。他有足够的智慧和谋略吗？曰：“否，也不是。”公孙丑再问：“多闻是乎？那他是不是他的见识很广，他的阅历很丰富呢？”这个闻事者就等于我们现在多见多闻呢，他的见识很广的意思。曰：“否。”孟子说：“也不是。”又不是能力很强，又不是阅历很丰富，也不是他的智慧很高。那公孙丑就问了：“然则奚为喜而不寐？”那么您为什么听到这个消息那样高兴呢？甚至于高兴得睡不着呢？曰：“奚为人也好善。”孟子说：“乐正子这个人呢，因为他喜欢为善，所谓好善者就是喜欢做善事。好善足乎？”公孙丑说：“难道他仅仅喜欢为善就够的吗？凭了这一点就够了吗？”曰：“好善优于天下，而况鲁国乎？”孟子说：“一个喜欢为善的人，即使你要让他治理天下都可以了，优于天下，这个优者是绰绰有余啊，让他治理天下都还有多余的力量，还况且是持这个鲁国吗？把全天下都可以持好，不仅仅是鲁国。伏狗好善。”那孟子就解释了，一个人如果他喜欢为善，那么四海之内皆将亲千里而来告知以上。所谓四海之内，就是全天下了，全中国了，全中国的人民都会不远千里而来。所谓亲千里者，就是不远千里，把一千里的遥远之路看得很轻容易，随随便便就跑来了，这个叫做亲千里。那他们不远千里的跑到这里来告诉你一切的善事，因为那些人知道你好善，他们也就不远千里的把他们认为的善事都来告诉你，那你就可以做更多更多的善事。刍狗不好善，那如果这个人他不听，不喜欢善事的话，不喜欢为善的话，则人将曰夷夷。那么一般的人呢，他们就会说你这个人非常的自足了，所谓自作聪明。这个夷夷者就是自作聪明的样子，那人家就会说你自作聪明，而不接受别人的善言。于既已知之矣，那你就常常会自己夸耀自己说，这些事情我知道了，那些事情我也知道了， 那既然你样样事情都知道，别人还告诉你做什么呢？别人还为什么要不远千里的跑到你这里来呢？你不是样样都懂的吗？这样子就等于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了。你自己以为你很聪明的，你不接受别人的对你的善言，夷夷之声音也是拒人于千里之外。所以你不听别人的善言，你的这种声音态度，这个颜色的就是你脸上所表现的这种这个样子，你的这种说话的态度啊，就好像把一般人拒绝在千里以外。你不接受他，他来了你也不欢迎他，视之于千里之外。那么一般的读书人，一般的知识分子都被你拒绝在千里之外的话，这惨惨面于之人自疑。一般的君子被你挡架了，被你拒绝了，那么你身边的人是些什么人呢？都是一些惨惨面于，喜欢奉承你的，喜欢说别人坏话的，或者是当面讨好你的人都来了。这个惨惨，这个惨字就是谄媚人家，这个谄字就是说别人的坏话，这个面语者就是当面恭维你，巴结你，这都是一些小人，一些讨好卖乖的、虚伪的、奸诈的这种小人。君子被你阻挡了，被你拒绝了，那么这边的小人都包围你了。如果一个人被这个小人所包围的话，国欲治可得乎？那么一要想把国家治好，满朝都是这些惨惨面于之人，那要把国家治好可能吗？不可能。所以乐正子他是一个好善之人，如果他来当政，就会使得一般善人都会到他这里来，都会贡献他们的善言，那么乐正子就会有更多的善事可做，他做的事情都是好的，这样子对这个鲁国当然是有帮助了。这是孟子喜而不畏的原因了。所以孟子他讲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，要为政于天下，不在于那个人光是有好的才能，最重要的是在乎他能不能够行善，他的居心能不能够有这种善心，他能够行这个善道，自自然然其他的善人都会到他这里来了，都会帮助他为善。臣子曰，古之君子何如则仕？这个臣子可能就是陈真，前面我们读到的是孟子的学生。有一次这个陈子啊，他就问孟子说，古时候的君子，古代的君子怎么样才肯出来做官呢？何如则仕？这个仕就是出来做官。孟子曰，所就山所去山。那么那些君子他要出来做官的情形有三种。那么如果他要辞掉这个官位的情形也有三种，在哪三种的情形之下他要出来做官呢？银子自尽以有礼，严将行其言也则就之，礼貌未帅严夫行也则去之。第一， 假如这个君王想请你出来，他对你非常的恭敬，他以恭敬的态度来迎接你，这个叫做迎之似敬，非常对你啊恭敬有礼的话，言将行其言也，并且你所说的话他说是可以实行，可以实行你的主张，那如果这样子的呢，这就知那你就可以出来做官了。他能够实行你的主张，能够对你恭敬有礼，这种情形之下你可以出来做官。礼貌未衰言乎行也，假如他对你的表面上的礼貌还没有衰退，还是对你很恭敬，但是你所说的话他不能实行，光是形式上对你的也好，你说的话他不能够听从，则去之，那么你就可以不要待在那里了，你可以辞官不做，这是第一。第二点，其次虽未行其言也，第二种情形，虽然你所说的话他不能够实行，但是言之自尽有理，他请你出来的时候他对你非常的恭敬有礼貌，这就是那你还是可以出来做官。但是礼貌衰，他连这个表面上的礼貌都不能够维持了，对你有一点武慢了，不恭敬了，对你有一点怠慢的时候，则去之，你就可以辞职离开了。这是第二种情形之下。其下，朝不食，夕不食，饥饿不能出门户。君闻之曰：无道者不能行其道，又不能从其言也，使饥饿于我土地无耻之。那么再下一等的就是什么呢？第三种情形，好像朝不食夕不食，你早晨没有饭吃，晚上也没有饭吃，那就表示你的生活很困难的，连饭都没有得吃，甚至于饿的都不能够走出门了，饥饿不能出门户，连门口都走不出去了，待在家里的饿的那个样子，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君闻之曰：假如你穷困到这种程度，让这个君王听到了，他说无大者不能行其道，我在大的方面不能够施行他的政策，不能够推行他的道理，又不能从其言，那么我不能听从他所讲的话，他的主张我不能施行，他的话我又不能听从，那么使他在我的土地之内国境之内这样的来恶，无耻之啊，我觉得很可耻，周之，那么就要派人去周济他，这个周字就是周济他，送钱啊，或者送米啊给他，周字亦可受也，免死而已，像是这样子也可以接受的话，如果君王对你这样的态度，你也去接受他的救济，免死而已，也不过是为了避免饿死罢了，那你这个读书人一点志气都没有了，那只是为了活命，为了苟延残喘，免于死亡而已。所以这一章就是孟子说明君子他的去留他有一定的原则。首先看这个君王对他有没有礼貌，看他所讲的话能不能够接受，那么再来决定你去还是留。 最不好的就是后面所说的这一种，今晚看到你穷的饿的那个样子，施舍一点东西给你，而你也接受的话，这就失去了一个读书人他的人格了，失去了他的节操了，那也就跟一般普通的小人一样。孟子曰：舜发于权谋之中，父乐举于板奏之间，这个说字读乐，交革举于余言之中，管一物举于市，申叔敖举于海，百里奚举于市。这一段是孟子啊，把古代几个圣贤讲出来，证明这些贤者、这些圣人都是从贫困之中出来的，他们都是经过了一番艰难困苦、一番的挫折才会成功成名。所以孟子说，他从古代的历史里面就会感觉到，一个穷困忧患的环境往往就可以培养很多的圣贤豪杰，并不是这些圣贤豪杰一个一个都是从富家子弟里面产生出来。那就比喻那个舜，舜是圣人，他受这个尧皇帝的禅让而坐上了天子之位，可是舜他也经过了一段困苦的阶段，他是在骊山耕过田，他又曾经做过陶器，又曾经做过渔夫打过鱼。那么这个舜就是发于权谋之中，这个权谋就是田地，从田地里头发起出来的，因为他曾经在骊山耕田。那么其次就讲到傅说，傅说是商朝的一个贤宰相，他帮助商朝的高宗把天下持好，是一个很能干的臣子。而傅说在当初没有做宰相的时候，举于板奏之间，他也是在这个做那个泥水匠，所谓板奏的就是用那个夹板把那个墙夹在水泥中间，把这个泥土啊灌到那个板子中间呢、啊，把这个墙啊做好，像这种的工人就叫做板族，就好像我们现在泥水匠一样。傅说是从这个板族之间把它举出来的，后来商朝的高宗把他用为宰相。交革举于余言之中，交革也是商朝的贤臣，那么当到商纣王暴乱的时候他隐居了，后来到了周文王起来的时候，就把他从这个市场上面卖鱼卖盐的这种小贩子里面把他用出来。所以说交革这个人他是在余言之中举出来的，这个举字是当用，把他用出来，原来他是卖鱼啊卖盐的一种小贩，做生意的小贩，因为他隐居起来了，他避免这个商纣王的暴虐，被这个周文王发觉了，就请他出来帮助这个周文王来处理政事。管一吾，管一吾就是管仲、那么管仲他辅佐齐桓公霸天下，当时他的功劳很大，可是在他没有帮助齐桓公的时候，他也不过是在监狱里面做一个管理员， 做一个监狱官，这个士就是管监狱的，好像我们现在的一个监狱的管理员一样，看守所的管理员。孙树敖举于海，孙树敖是楚国的一个前宰相，在楚庄王，楚庄王是五霸之一，楚庄王没有用他之前，他也是在海边上打鱼，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。从这个海边上打鱼的一个渔夫发掘出来，结果帮助这个楚庄王霸天下。百里奚举于市，我们前面讲到百里奚，他帮助这个秦穆公来称霸，可是在秦穆公用他之前，他也是在一个商业的市场上，他是原来所谓百里奚五羊皮啊，人家传说他是卖给一个养牲口的人，后来被秦穆公发现了，知道他是一个贤者，那也就是说从市场上面把他用过来。那么上面所举的这些例子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，这些的圣贤豪杰都是经过的一番的困苦，从这个坏的环境里头挣扎出来。由此可知，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那孟子就得到一个结论，上天如果要把一个重大的责任交托给这个人的时候，天将降大任，这个大任的是重大的责任，如果天要把这个重大的责任交给某一个人的时候呢，那先要经过一番的考验，先要锻炼他一番，那就是苦其心志，要使他的心智受到了一些困苦，来磨练他，劳其筋骨，要劳累他的筋骨，使他的身体锻炼得更坚强，使他的心智磨练得更坚强，这个就所谓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同时还要他尝一尝饥饿的滋味，使他的身体挨饿受冻，来折磨他，这也是一种锻炼。空乏其身，这个空乏者就是样样东西都缺乏，也就是代表很贫穷，使他的家庭环境过得很困苦，不让他有一点好的享受，不让他有保暖的这种的享受，要挨饿，要受冻，那这是天故意的来锻炼他，也就是考验他，并且行拂乱其所为，他要有什么行为，还要一定多方面的来扰乱他，这个乱者拂字就是当扰乱的意思，拂乱就是扰乱，总是让他做事情不能够顺利，总是让他做事情一波三折，受到很多的挫折，让他所作所为都不能够称心如意。那么这些就是所谓上天拿来锻炼他的这些方法，所以动心忍性，这就是拿这些上面所讲的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就拿这些来激动他的心智，动心使他的心智啊能够激动起来，忍性并且要坚忍他的性情，这种坚忍不是懦弱， 而是训练他一种坚强的性格，让他可以做到忍耐，坚忍不拔，增益其所不能，来增加他还没有具备的能力。这些圣贤豪杰本来他的先天的智慧很够了，但是还要加上后天的这些磨练，增加他承受重责大任的能力，这个叫做增益其所不能。所以上面所举的这几个人都是天要降大任于他们的，他们都要经过这一层一层的考验才可以成大事。人恒过然后能改，困于性恒于虑而后作，真于色发于身而后欲。一个人都要常常做错事情，所谓人恒过，人他要常常做错的事情，那么他才能够改好。所以知过能改，那么犯的过犯的多，他也就知道如何要改正，甚至于他要在这个自己的心境上面感到有的困难，或者在思虑上有了阻挡，有了阻碍，这个困于心恒于虑，这个困字跟恒字都是当困难阻碍的意思，在他的心境上有的困难没有舒展，或者在思虑上有的阻碍而不顺当，